弟兄姊妹，复活节快乐，平安。很高兴看见花心牧师，气色非常的好。曾牧师我们是第一次见啊，请我的张牧师不在啊。大概五十几年前的一个圣诞节的前夕，有一个即将要生产的妈妈想到腹中的胎儿，那个时候她的丈夫生病重病，他想到他的胎儿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个时候美国的校园里面已经开始有许多的酌情的思想，整个社会开始毒品泛滥，也不时也看见种族歧视产生的一些民与民之间的张力，所以他一下子陷入一个非常低潮的光景。他问自己一个问题，是谁有这样毛病要把孩子带到这样的世界？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带进这样的世界呢？当他陷入非常沮丧甚至看不见盼望的时候，突然他心里面充满了说不出来的温暖和平安，因为有一个思想进入了，那个思想是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所以五十前那年前的那个晚上，他就写下了这首诗歌的歌词，因他活着。这首歌五十年来安慰了多少人，安慰了鼓舞了多少人，在面对这个不可知的明天，我们仍然有盼望，我们仍然知道这位掌权的主他活着。这不是奇异的恩典吗？像我们这个该死的罪人居然在这里庆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我们也必像他一样从死里复活。哈利路亚，这是奇异的恩典。感谢主，让我们再次祷告。谢谢我们的主，当我们在这里庆贺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心里燃起了敬拜。当诗班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阴影挪去的时候，我们心里燃起了敬拜。哦，主啊，你为我们做了大事，我们向你只有敬拜，只有服服，只有感恩。谢谢主，把这奇异的恩典放在我们的里面，借着主耶稣基督，因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必出死入生，明天充满了盼望。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乃是因为我们知道你活着，你仍然掌权。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早晨和弟兄姊妹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活在复活基督的恩典当中。复活不单是过去两千多年以前的事件，更是我们今天生命的源头。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生病需要神的恩典，我们软弱的时候需要神的恩典，我们跌倒的时候需要神的恩典，我们服侍也需要神的恩典，甚至我们能够悔改信耶稣也需要恩典。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每天谈的这个恩典从哪里来？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些恩典？十七世纪清教徒神学家 John Owen 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切的恩典，一切的 source of blessing, grace, 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所有的恩典，包括我们刚才所歌颂的那奇异的恩典。欧文指出，这个恩典是从那位复活升天仍然活着仍然掌权的耶稣基督，今天源源不断的借着圣灵把这个恩典放在教会的里面，放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刻，全世界都会把目光放在那一个坟墓，圣母大教堂里面一个小房子 Edicule。 所以我们唱的一首诗歌说，世上没有他的坟墓是不对的，世上有他的坟墓，只是那是一个空坟墓。在这个小房子里面，耶稣基督的空坟墓，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恩典可言。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他的恩典只停留在过去。然而感谢神，我们的恩典来自于这一位活着的救主，在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整本的圣经我们看见这个恩典是有一个链条的， 整本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恩典的链条不是断裂的，而是活着的，是有序的，是正在进行当中的。从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不是一个宗教的故事，乃是神从应许开始，然后他走上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他现今与信他的人、属他的人同在，一直到将来他们与从死里复活，与他永远同住。我们先讲应许，因为这个恩典不是突发奇想，不是临时起意。早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就应许他要赐下一位后裔，这位后裔来，他要带来恩典，他要逆转悖逆，因为那个悖逆带来咒诅。始祖亚当夏娃被引诱悖逆了神，神明明说不可吃，撒旦诱惑他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会死，没问题。夏娃为了自己的好处听了蛇的谎言，因此落在最终，不仅从他开始，凡是他以后的人，我们都生在最终，我们都活在最终，我们将来也必死在最终，那条死亡的河我们也要过。人因此失去与神的关系，落在罪和死的权势底下，没有人逃得了。然而就在这个悲惨没有盼望的光景的底下，神主动的赐下应许，他说有一位女人的后裔要来，她要带来恩典，她要逆转这个咒诅，她要把罪所带来的咒诅完全承担在她的身上。人在最终没有盼望的时候，是上帝主动的赐下恩典，上帝主动的赐下应许。然后我们看见旧约过去，新约来到，十字架的恩典为我们付上了那咒诅应该有的刑罚和代价。旧约所应许的恩典到了新约就成就了，但是这个恩典得来不易，耶稣来正是为了击败撒旦，为了替死而来。有的人在唱一首诗歌，歌词里面说耶稣为了爱我舍命，耶稣为了爱我重写他的人生。哇，听起来很感动。耶稣没有重写他的人生，耶稣的人生早就定了，他来他降生就是为了替死，他来就是为了饮下苦杯，他来就是一直朝向十字架，从来不需要重写，那是一条既定的道路。感谢神，他为背负我们的罪孽，承担我们所受的刑罚。正如以赛亚书在他八百年前耶稣降生之前就预言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很有意思的看见，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对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在这里讲，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但是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在原文的这个里面呢，这个伤出现了两次，但是两次的伤位置跟结果是不一样的。这个伤我们中文读起来好像望文生义，就是受伤，但是在原文里面意思更强烈，是一个致命的伤，按照我们今天年轻人的语言，往死里打的伤，不是一个轻伤，会致命的。但是伤的位置不一样，撒旦对耶稣的脚跟带来的伤害非常真实，所以耶稣流血，耶稣痛苦，耶稣死，是确确实实的死了。但是耶稣对这个女人的后裔，对撒旦头部的伤，那就不一样了，那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个 fatal blow。撒旦伤女人的后裔不过是让耶稣基督死了，但是耶稣基督却粉碎了撒旦借着罪和死亡掌权的权势。你记得刚才我们说每一个人都落在罪和死亡的权势底下，然而耶稣基督他给了撒旦致命的一击，却粉碎了他借着死和罪掌权的权势，让凡属于耶稣基督的人随同耶稣三日之后死里复活，就都脱离了 永远的刑罚和死亡了。这就是我们庆贺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喜乐的原因，这是我们盼望的源头。感谢主。当然刚才我们说耶稣的得胜是经过流血，是经过他的死，他的德国，他的荣耀没有绕开十字架。哦，那是一个苦悲。可是马利维耶稣说，如果可能让这个苦悲离开我。然而上帝赐人的特殊的恩典是用他的牺牲流血换来的。在经典的诗歌里面，我们唱到这一句话的时候说，他的慈爱忧伤祸血而流。这里不能唱和血，要祸血而流，掺祸，好像祸面一样。他的慈爱，他的忧伤，几乎要死，汗如血点滴在地上，祸血而流。那是一个多么真挚，多么复杂，多么难以言喻的痛苦。那个罪本来应该是我们受的，但耶稣基督却为我们偿了，让我们敬拜赞美他。这条恩典的链条，十架之后就是复活。复活证明了这一个替死的恩典，替罪的恩典被父完全的接纳接受了。如果耶稣他的故事停在十字架，那么留下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很感人的替死的故事。然而耶稣却从死里复活了，永远的成就了这个救赎的恩典。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他的复活是有目的的，他的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是有一个伟大的功效的，是要带许多的子女进到那荣耀里面去。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复活，我们的罪仍然在；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仍然要面对那永死的刑罚，我们要受那个我们原来该受的。好像十字架上的强盗所说的头一句话，我们所受的是我们该受的。如果复活的恩典仍然在运行，接下来我们要问，那么这个复活的事实和恩典怎么样塑造你，怎么样塑造今天的我？这个时候我们要稍微提一下，也许在座的，也许还有在线上的，还有很多世界上的朋友，他们会问，复活，基督信仰里面的复活，是不是只是一些宗教人士他们想象出来的，是一个编造出来的谎言，是一个神学的推论？哦，必须要有一个死里复活的一些宗教的教主，以至于这些信徒愿意舍身，愿意跟随。那么复活真的发生吗？接下来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要让这些朋友知道，复活不是一个神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基督信仰不是哲学，而是历史的信仰。为着许多讲究事实证据的人，耶稣的复活正是基于不可驳倒、不可被推翻的历史的事实。刚才我们讲到空坟墓，我们唱诗也讲到很多的空坟墓。耶稣确实死了，确实埋葬了。如果愿意潜心思考的人，就连那些漠视和仇恨基督信仰的人都必须承认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如果耶稣的尸体仍然在，只要展示出来，复活就被推翻了。不但是这个时候是这样，在耶稣当时的时候也是这样。哦，他们想，如果把尸体拿出来，谎言就会被推翻。但是在严密的看守底下，坟墓却空了，就成为反证。所以2000多年以来，没有人能够提出反证。事实上，刚才我们也可能读到了，在耶稣的尸体刚刚搬进坟墓的时候，就有耶稣的仇敌自以为聪明，他们去见比拉多，他说，哎呀，赶紧派兵严严地把守这个坟墓。这批人可不是一些散兵游勇，他们是具有杀伤力、具有纪律性，为数大概在8到16个人的一个禁卫队的小组，轮流看守这么一个小小的坟墓口。不但如此，为了保证起见，还贴上罗马 的封条，罗马政府的封条，保证没有任何人啊，按照现在的话，连蚊子都飞不出来啊，没有任何人可以从坟墓里面出来。而恰恰是因为他们这样严密的把守，确定了没有任何外面的人事物或者势力可以进到坟墓里面来把里面的尸体偷出去，那么当石头滚开，这些妇女们进去，当使徒约翰彼得跑进坟墓一看，那个裹头巾，那个裹尸巾安放在那里，只能看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尸体凭空的复活了，消失了。所以有一些漫画说耶稣走出坟墓，那个是意象啊，寓意很好，但是耶稣不需要走出坟墓，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彼得约翰一看就信了。不但如此，耶稣复活以后，多人多次多日的向许多的人的显现，不但显现还跟这些人说话，不但说话还跟这些人吃饭啊！耶稣复活还吃鱼，不但说话还对多马说，来来来，用你的手探探我的枪伤，我的肋旁。也就是说，杜绝了许多人认为这些人是见到异象、见到幻觉的可能。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对初期教会的这个真理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使徒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接下来说什么？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以后显给雅各看，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领袖，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那是一个特殊的经验，这一个逼迫耶稣的扫罗正拿着文书四处迫害基督徒，捉拿基督徒，因为他说这一个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谎言。然而在大马色的路上，叙利亚大马士革的路上，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马上说，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一个保罗看见耶稣基督向保罗显现的这件事情，成为保罗生命中的一个转捩点，改变了整个人生。所以他从扫罗就成为保罗。他说，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可见初期的教会，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不但是被传的，也是被信的。信到一个什么地步？信到当逼迫来临的时候，许多人为着他们所信的，他们走进斗兽场；为着他们所信的，他们放下他们的孩子，勇敢地跨过死亡的河。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可见初期教会是传，是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旦有人传没有死人复活的时候，立刻受到驳斥。一直到保罗来到生命最后的阶段，他已经快要离世的时候，他告诉年轻的提摩太，这个基督对他显现的事，是他生命当中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他对提摩太说，神救了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他说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但注意，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不单是指来到世间的显现，我相信更是指耶稣死里复活这样的显现。 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把死废去了，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因此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成为这些使徒生命当中完全的一个转捩点。因此在复活的证据的链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些原来怕死的门徒一个个最后成为殉道的使徒。除了老约翰以外，所以为什么我取名叫约翰，除了老约翰还有都殉道了。有谁会愿意为这个谎言而殉道呢？美国曾经有一个非常强烈反对基督信仰的学法律的学生 Josh Madow， 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很鄙视那些基督徒很盲目的去相信一个使人复活的道理，奉他为救主，把一生奉献给他，他很鄙视。他说我要来找一些证据，因为学法律的就是搞证据的， 我要找到证据来推翻基督耶稣复活的道理，让你们知道你们信的是一个谎言。他花了2年的时间潜心在大学的图书馆里面潜心的研究，大量的翻找以前的古籍和记载，用他的逻辑，用所谓的辩反双方，这个证据是什么，反方的证据是什么，这有什么漏洞啊？魔鬼藏在细节里，这个做法律的律师都是找漏洞的，对不对？这个反复找漏洞找证据，2年以后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在证据的面前他下拜。他写了一本书叫铁证待判，我们年轻的时候看过这本书哈，这么厚，我们学文学的很不喜欢看这本书，因为都是法律条文一样一条条条条条条啊，所以我们都送给别人看。有些人需要看这些书哈，因为他们很讲究这些 logic。当然加什么到现在还活着，在晚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就是把这个 C.S. Lewis 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叫 3L Theory， 三个 L， 他说用很简单的逻辑每一个人都可以思想，耶稣只有三个可能，第一个 liar， 他是个骗子，第二个他是 lunatic， 那个疯子，第三个他就是 Lord。 那耶稣有没有可能是骗子呢？骗子有没有可能骗到最后把自己骗上十字架的？疯子他是疯子吗？你到疯人院可能有人说啊，我是 Clinton 啊什么的 lunatic， 但是耶稣他的言谈对话带有属灵的权柄，那些仇敌三番两次来找他的把柄，最后灰头土脸的离开，默默的从老到少都走了，他的智慧远超过一般的人，他不是个疯子，他也不是个骗子。那么只有一个可能，他就是那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然而如果复活只停留在历史，跟今天你我的生命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更值得关切的是，如果耶稣复活了，他在做什么？跟我有关系吗？我想更重要的是，复活的耶稣基督现在在做什么。这里我们就回到 John Owen 的神学的核心，也是今天教会最需要听见的真理之一，那就是复活不是结尾， It's not the end of the story， 复活是恩典的开始。耶稣不是完成任务以后他就退居幕后退休不再理事，他是今天仍然活着，仍然供应，仍然掌权的元首。保罗说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他说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无时无刻不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无时无刻不需要复活的基督赐你我的恩典，使我们得以站立。就连我们能够起初愿意悔改，愿意口称耶稣基督你是我的主，这都不是我们人自己的，都是神赐给我们恩典的结果。并非神没有赐下恩典，除非神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不是靠着努力活着，而是时时刻刻被这位复活的基督他所托住的。我自己很清楚知道，我这一生从悔改到现在 都是神的恩典。我17岁的时候参加一个夏令年轻的夏令营，我坐在最后面，那时候有200多个年轻人，讲了前面2天讲道的时候，我们的寝室里面有人举手信耶稣了，回来就被我嘲笑，我说你们这些都是教会的老油条了，对不对？这个什么道都听过了，还给人家举手，还给人家走在前面啊，实在是，我就把他们嘲笑一番啊。那到了最后一个晚上，讲员一开始说，在我们中间，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人要自杀，马上引起我的注意。我想，怎么会有人要自杀呢？结果听了半天，最后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听见这个耶稣救你的道，你不接受，你等于是慢性自杀。那只有当开始呼召，他说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愿意不再走世界的道路，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请你站起来。这个话我不知道听了多少遍，这个道理我不知道从小听了多少次，但在那个时刻好像一把刀刺进我的心里，我没有办法，我就站起来，我就往前走，我一朝往前走，平常这种罪人感动走向前，大家都是很感动流眼泪，我一往前走全部都是笑声。昨天我嘲笑的那些人反过来嘲笑我了，他说这个老油条又举手了。但是我知道从那一时刻开始，圣灵在我里面做工，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我将我的一生交托给主。弟兄姊妹，这不是人的决定，而是复活的主在我们里面做工。这个奇异的恩典，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不是你在许多的神里面选择了这位神，乃是神在你的心里当做工，神怜悯你，怜悯我，让我们能够归向他，把我们的一生都归给他，之后这一生都是恩典。我也愿意像保罗一样说，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斯布真曾经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基督如果不活着，你的信心不过是坟墓前的一朵花，你不要以为你的信心了不起，若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活着，你的信心我的信心不过像坟墓前的一朵花。什么坟墓前一朵花什么意思？很漂亮，但是陪伴的是死人，好像很了不起，但是是没有盼望的，好像是值得欣赏的，却是没有前途的。基督若不活着，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盼望。所以问题往往不在恩典，而是你我是不是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却好像没有恩典一样，好像是一个很有钱的穷人。美国曾经有一个很有钱的人，有钱的无法想象，但是很抠门。他自己的儿子腿啊生了病，他要去找一个 free clinic， 他要找一个免费的诊所，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排队，最后他的儿子的腿需要被截肢。可是这个女人死的时候被发现，她其实拥有很大的财富。如果我们今天单单活着，却没有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有没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恩典的穷人？首先的亚当的失败，把人类带进了死亡的统治。然而末后亚当耶稣的复活，死亡不再做主，罪和死亡的权势被击碎了，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创造的时代。这条恩典的链条不只停留在今天，更指向将来那荣耀的复活。说实话，如果我们将来没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只有今生，那么今天我们所谓的顺服，我们所谓的等候，我们所谓的忍耐，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追求成圣又有什么价值呢？我们不如像世界上的朋友一样吃吃喝喝，快乐快乐吧，因为时间不多了，及时行乐。 今天许多的顺服和今生的苦痛确实是难以忍受的。做牧师我们都明白，我们人是多么的脆弱。我们可以为自己有很好的计划啊，我的退休金我再过几年会领多少退休金，我们在家里算来算去 right？ 但是你算不准的是你 领得到领不到，活到那个时候 right？ 那个 F-15E 的这个飞机飞出去的时候，他哪里想到再过不了几分钟他要被打落。人生是非常脆弱的，很多的意外如火星飞腾，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预料，人生非常的脆弱。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活在胆战心惊没有盼望的今天。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也要复活，那么今生的挣扎、今生的眼泪、今生的病痛、今生的意外、今生的一切的都非常的真实，但是与我们将来所要得的荣耀相比起来就算不了什么了。保罗说那就算是至暂至轻的。今天我们享受的所有的恩典还无法想象将来上帝给我们那永远无比的荣耀，我们只不过预先尝一点而已。耶稣复活以后没有留在地上，他把传扬他已经复活的使命交托给了教会，交托给了使徒，也交托给了你和我。我常常在想，我们都中国人很喜欢送礼，对不对？但是我们能给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家人最大最大的礼物，莫过于把复活的主介绍给他，给他买一个保险，似乎很好，但是买保险的本身就证明保险不保险。正是因为不保险，所以才买保险。最好的礼物是把耶稣基督给他。如果你是做父母的，你不要想留什么财产，太多的遗产，当然教会有需要多奉献，但是你给你孩子最好的产业就是耶稣基督，再也没有什么比耶稣基督更好。我们要到结束了，耶稣并非来让我们人生过得舒服一点，不像今天很多所唱的新创作的诗歌，耶稣来辅助我们的软弱，耶稣只是一个帮助者，耶稣只是一个陪伴者，耶稣只是让我不再孤单，耶稣是我一个温暖的拥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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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这些你不需要找耶稣，你养一条狗差不多可以满足很多的需要，你不会觉得孤独。耶稣不是，耶稣是救主，耶稣是你唯一的救主。人生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永生的路，一条是永死的路。你不在永生的路，你就在永死的路。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那条路。你不在耶稣基督里，你就在另外一条路上。耶稣基督来不是要让我们生活过得好一点、舒服一点、成功一点、满足一点、舒适一点、不再孤独一点。耶稣来是要解决我们人没有办法避免的终极的审判，因为他已经替我们去经历了那永远的刑罚，他以复活打开了永生之门。今天他仍然活着，仍然供应，他仍然作王。所以我们不单单相信复活，更要活在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恩典的当中，因为复活的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活着，所以我们能活在他的恩典当中。哈利路亚。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这一年当中没有任何的时刻像今天这样的场合更适合我们思想这样的事情。基督为救赎你和我曾经死了，基督如今差遣我们为他做见证，因为他已经复活了，而我们要心存盼望，忠心的为他活，因为他还要再来。让我们一起，如果你是基督徒， 我们一起大声的宣告，这在耶稣基督信仰里面的根基和奥秘，这三句话，一二三，请。基督曾经死了，基督已经复活，基督还要再来。请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在这里再次向主献上最深的感恩，是为你的受死承担了我们原来应当受的刑罚和咒诅。你在十字架上是真的流血，在十字架上是真的舍命，你在十字架上是真的为我们摆上了所有。因此我们这一生为你而活是你配得的。愿主赐我们恩典和恩惠和力量，余生不为别的，只单单为你而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